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这是今年我们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会不会背？来，一起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一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还有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有这一节圣经，做成匾额挂在那里，不知道有没有挂在你的心里面。十五节，我们只要读最后一句话，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至于我这段话，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再一遍好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有在西方有许多的神的儿女受感动，被神呼召献身为着海外的宣教。在那个时代，东方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像西方那样。那个时代西方是很比起东方来说是生活水平高得多，可是这些宣教士他们或从比较贫穷的家庭出来，也有的从非常富裕甚至很有地位的家庭出来，可是他们完全没有顾及这些差异。他们献身到海外，特别到东方，有许多的人到中国来宣教。他们不是来几个礼拜照个相回去报告他们的宣教短宣旅程，不是的，他们是埋一生在中国，在海外，有的时候三十年，有的时候四十年，有的人在中国待了六十年其中有许多交代要埋葬在中国。那我们已经用一段时间在讲教会历史，这个最后的几次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些关于宣教的事，我们也已经讲了几次，也许下一次我们要讲在台湾的宣教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要继续的讲在中国的宣教。我要特别的提到有几个，虽然有很多的宣教士，可是我要特别提到有几个家族，他们被认为是宣教的家族，因为可能整个家族好几代有许许多多的人到海外去宣教，不只是到中国，也到非洲、印度，到另外一些也许甚至你没听过的国家的名字。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叙述这些家族，他们有的生了许多的小孩，那个时代无论东方西方常都生很多小孩，有的人他们所有的小孩都献身到海外宣教有的好几位献身到海外宣教。那我们要先提到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宣教家族，就是戴德生的家族，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很多人熟悉的。所以这段时间因为我要讲这些题目，我多一点再去看一些资料我觉得里面有许许多多宝贵的事情。这个戴德生他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创办了中华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他的叫内地会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开始宣教的时候，有许多西方的宣教士，已经有许多西方宣教士在中国，也从马里逊开始到那个时候已经超过五十年可是那些宣教士其中有很高的比例多半待在沿海一带，因为沿海一带的生活水平高一点，跟外界的接触也多，人的心也比较开放。而内陆很危险，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有许多的人看 外国人和西方人像是另外异类，甚至把他们看成 aliens， 就是好像叫做外星人一样，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着敌意，他们觉得人怎么可以皮肤那么白，鼻子那么尖，所以我们叫他们叫洋鬼子，就是像这样，供应也不容易，就是到现在，在中国内陆，无论交通各方面，有的时候还是不是很容易，他们人因为人口那么多。就我所知道的，一直到现在，有的时候他们一到了过年过节，需要回家乡，他们不是像台湾，如果站票站个最多5个小时就到高雄了，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有时候要搭好几天，一起进去，你可能没办法换位置，有的人甚至连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很可怕，就是像这样，那何况150年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连宣教士也不是那么多到内陆去，还是有一些去。当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他很快看见这种情形，可是圣灵放在他里面催促他，他想到那些他没有看过，可是在中国内陆还有许多的灵魂，一定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真光，所以他就有意要往内陆去。所以后来他建立的差派宣教士支持宣教士的差会，就叫做内地会，我们常常简称在内地会。现在因为1949年中国不再接纳西方的宣教士之后，他们退出之后，后来他们在东南亚继续有许多的工作。我想一直到现在，他们大概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差会，有几千位宣教士隶属于他们的名下。他们已经有很多年，几十年改了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不只是在中国宣教，他们叫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它叫 OMF， 我们中文叫做海外基督使团。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中华内地会后来改名字演成的。他们有一本刊物，我们也常常放在教会里面，叫万国万民，那个是100多年前戴德生的妹婿开始编辑的刊物，改过名字，可是一直传流到现在的一本刊物。这个创办中华内地会的戴德生，他差不多在150年前开始了中华内地会。戴德生名叫 Hudson Taylor， 他的这个家庭是从他的曾祖父开始这样好好的侍奉主的。他的曾祖父叫戴雅各 James Taylor， 他住在英国的 York 约克郡。对我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影响的，以前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也是带领我的妻子信主的 Ross Patterson， 这位弟兄他也是从 York 出来的约克。这个戴德生的曾祖父 James Taylor， 你知道 James 在新约圣经里面，James 就是跟旧约的雅各是同一个字的，旧约的雅各英文叫做 Jacob， J-A-C-O-B， 那是雅各，我们照那个音来译。到了新约用的名字一样的意思的名字叫 James， 我们有时候翻译叫詹姆士，其实这个字就是雅各。所以你如果读新约圣经，你看英文版的雅各书，它的原本名就叫 James， 所以它的中文名字我们后来把它叫做戴雅各。他1776年2月1号那一天是他的结婚大日，那一年很好记，如果你熟悉美国的历史，那天是美国那一年是美国的独立宣告独立的那一年，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Independence Day 是1776年的7月4号，对不对？ July 4, 就是那一年。在那一年稍早，那么5个月前2月1号那天是他结婚的大日，那一天他转向神，从此开始了一个大概一直到现在九在十代的他的后代都是侍奉主的一个家族。过去我们看过的有关他那一天的故事，提到他那一天早上还去田里工作，下午他结婚，后来神的话临到他，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可是前几年他的戴德生的曾孙从戴雅各算起来已经第八代了， 中戴绍征牧师，华省的第一任院长，他在几个月前被主接去。这个戴绍征牧师前几年在台北信友堂被邀请，讲他的先祖的故事。台北信友堂是今天在台湾的教会跟内地会的关系最密切的教会之一，他们的牧师也是我熟悉的，以前我的辅导神政牧师，有很好的教会。那在那里戴绍征牧师叙述他这些原族的故事，有一些细节有一点不一样，我不知道谁的是对的。虽然他是他的戴德生的曾孙，应该讲的比较可靠，可是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过去的历史，有时候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1776年，有一天，约翰卫斯理到了 York， 到了约克郡。1776年，这个约翰卫斯理，你记得我们讲过约翰卫斯理，他还在，他活到1791年。1776年，他刚好是73岁的时候。那他到了，戴绍征牧师提到，他到了他的家族的地方，就是 York。当地非常反对这个露天布道家，因为他们都是英国圣公会、英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可是，这个约翰卫斯理的事工，跟圣公会的做法，那个时代的圣公会做法不太一样，他常常在外面布道，所以有一些人反对他。每一次卫斯理来到 York， 都有一些人反对他，特别有一个年轻人特别的带头反对，特别的强烈，有点像大叔的雅各反对基督跟教会一样。那个年轻人就是戴雅各，就是戴德生的曾祖父。他想尽办法扰乱聚会，要把这个叛逆的人赶走。那一天当约翰卫斯理来到他们的 York 讲道的时候，他口袋里面装了不少的这个烂番茄跟臭鸡蛋，想要等到讲员开始讲的时候就要丢他。现在人家抗议的丢新鲜鸡蛋，那个时代没有那么比较穷一点，他们不小心坏了的鸡蛋他们拿来丢。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丢的时候，神的奇异的恩典临到他。因为讲员那一天讲的道提到我们刚刚提的约书亚记25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那些话打中了他的心，所以那天他忘记要丢这些东西。就是隔几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月1号，是他结婚的大日。戴绍征牧师没有提到他那一天去田里工作，而是说他清早起来为了要结婚，早上起来到田间去有一点安静。他坐在比较偏僻的地方预备他的心。后来他告诉人，他一坐下来，他脑海里面就一直浮现这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话抓住他，不让他过去，一直等到那一天他跪下来，就在田间他认罪悔改，把他的心交给神，他得救了，也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祷告完，他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赶快回家穿好衣服，可是他已经迟到了。但是据说他的朋友把礼拜堂的钟调整了一下，使他没有迟到，所以他才能够准时到达，让婚礼能够顺利进行。婚礼结束之后的这个茶点喜宴的时间，戴雅各就起来分享那一天他为什么迟到，还有那天早晨所发生的事。听他讲这些话，大家都很诧异，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最反对约翰卫斯理的人。这可是最诧异的是他的新娘子。他新娘子心里想：难道我就此嫁给一个卫斯理派的，就是寻道会的一个传道人吗？因为他显然一起走就显出好像是一个传道人一样。约翰卫斯理是那个时代常常暗立一些平信徒做传道人的人，这也是在当时被很注意规矩礼仪的英国教会不能容忍的事。可是没有办法，婚礼已经结了，只好跟他回家。但他很不高兴，每一天脸很黑。这是戴绍征讲，戴绍征讲话，戴牧师讲话很幽默，然后他脸很黑，每一天 就是摆一个脸色在那里。有一天带雅各工作回来，就看见新娘子那样不高兴，很同情她，忍不住就把她抱起来，带到楼上，就在他们卧房一起跪在床边。当然他的妻子当然不愿意跪，跟他跪在一起，正在不高兴，所以他就手压住他不让他起来。他就在他的妻子旁边跪下来流泪祷告，说父神，那天我的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要帮助我的妻子，我们能够同心这样侍奉你。他差不多这样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新娘子哭了。戴绍征牧师说，不是因为他压的手压得太重所以他哭了，而是圣灵做工感动他，后来主开导他的心。那一天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两位都能够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教会历史有名的一个故事，是由他的曾孙戴绍征牧师讲的详细一点的版本。后来他们有那么大的变化，再过几年，1786年6月30号那一天，那个时候已经83岁的约翰威斯里又来到 York。 那一天他接待他住在他们家的就是戴雅各，他的戴德生的曾祖父接待这个传道人。戴雅各的儿子叫做 John Taylor， 戴约翰就是戴德生的祖父。你不要搞搅乱，我等一下提到戴德生，等一下提到戴绍征，你不要把这个搅乱了。这个戴约翰，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可是也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后来他生的儿子里面有一位也是这样子全心为着主的，就是戴雅各，又来一个戴雅各 James Taylor。戴绍征牧师讲这个的时候是这样讲，他说我们英国人很没有想象力，很没有创意，所以常常名字都是一样的。你看戴德生曾祖父叫做 James Taylor， 他的父亲叫 James Taylor， 你知道戴德生本人也是 James Taylor， 只是后来他中间加了一个他妈妈那边的姓叫 Hudson， 所以为了区分我们常常叫 Hudson Taylor， 其实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Hudson Taylor。 然后你知道戴绍征牧师叫什么名字吗？ James Taylor。 这个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娶了对门另外一个牧师 Hudson 牧师的女儿亚美利亚为妻，那是戴德生的母亲。有一天他们结婚之后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妻子提到主对他说的话，要把他投生的，他们投生的时候还没有孩子，要把他们投生的孩子献给主。他的妻子也非常乐意这样做，他们就同心跪下来祷告，把将来神要赐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要献给主，那就是戴德生。1832年5月21号那一天戴德生出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5月21号出生的？希望你，我们中间有人想办法让孩子在这一天出生，也献他做宣教士。这个孩子将要命定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祝福，所以戴德生他的名字是要纪念他的原主，那个把自己献上那个戴雅各，也纪念他的岳父那个家族，所以叫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从小就有这种样子爱主，他5岁的时候就常常以父亲的椅子当作讲台站在上面，他的弟弟妹妹就是他的听众，讲道给他们听。他听见人家有时候他们的家会有海外的宣教士回来，或者别的传道人牧师会提到在国外海外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耶稣，活在黑暗里面，他就常常跟人家说，我长大以后要到中国去传道。他从小就有这个态度，他祷告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做你的好兄弟，到非洲到中国去做你辛苦的工作。 他知道那是辛苦的工作，他不像有人提到的有一些小孩，他们听见宣教师回来讲那些故事非常的精彩，他们也想做宣教师，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要做回国的宣教师，你懂吗？他们不想到海外去过那种辛苦生活，可是回国讲那些故事很精彩，他想要做回国的宣教师。可是戴德森不是，他知道他们将要去做的是辛苦的工作，他现身这样。有一个他的小故事很有趣，有一次家中来的客人，他妈妈因为忙着招呼客人就忘了给他东西吃，那时候他还很小，他饿得厉害，就拿了一个空盘子去厨房讨盐，要盐盐巴，他们西方人吃饭常常都要撒盐的。客人看到他要盐觉得很有趣，就问他说，你要盐做什么？他不知道厨房去了，大概到餐桌上，客人就问他要盐做什么，他回答说，因为要预备预备，等一下妈妈会给我东西吃。所以他好像从小就多少有点认识这个，后来是他一生生活的准则，他们称这个叫做信心生活。我们已经讲过他的信心生活的准则是依据今年我们给大家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还记得怎么背？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一直是这样子生活的，所以他连在英国预备自己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这样生活。他在一个诊所实习，那个诊所的医师，那个老板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可是有一点粗枝大叶，常常会忘记给他薪水，他可能是付周薪的大概。那个医生交代他说，你一定要提醒我，会忘记。可是戴德森要他那个时候当然还不是不知领薪水的固定薪水的生活，可是他立志要学习这一件事，所以他从来不告诉那个医生他的需要。所以有的时候他有几次遇见他有需要，但是那个医生没有忘记给他薪水，可是神很奇妙的用别的方式供应他，所以他才在英国就学习这个功课。我出信主的时候就读到戴德森传，现在你可以找到很多本戴德森传，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中文本关于戴德森，我就很受感动。那时候我已经蒙召，我也觉得 我从此我就以为所有的传道人都是那样过生活的，所以我也要那样过生活，所以我也在学校的时候也学习这样的功课。关于戴德森在中国的宣教的事工，我们有的时候不时的会提到，今天我并不想讲太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到不少戴德森的有关的传记，有一本书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叫《戴德森与玛利亚》，是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的故事。第一任妻子只跟他生活了大概11年，好像生了4个小孩，大概是4个还5个小孩。那后来去世了以后，他过了不久，他娶了他另外一个同工胡珍妮为妻，他跟福珍妮好像没有生小孩。另外有一本书就叫戴德森什么正主出版的，好像比较大一本，那也很好。还有许多跟戴德森有关系的书，这里还有一本是内地会，不是戴德森的，内地会出版的，前3年出版的，叫唯独基督戴德森的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很多图片，我从这里面摘了一些图片，待会要给大家看。这个是 OMF 本身出版的，海外基督使团出版的。我们今天讲一点这个家族的事情。戴德森的儿子叫戴纯仁，存着仁爱的心的纯仁，戴纯仁。有的人把它写成纯净的纯，那是错误的。那是另外一个有名的宣教家族，是姓金的，他们都是西方人，可是他们在中国都有中文名字，黄金的金金。金家那是另外一个宣教家族，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其中有一个弟兄好像一个医生叫金纯仁，那个是用纯净的纯。金家有一个人叫金乐婷，是应该是戴纯仁的妻子，是戴家的媳妇，他写了不少跟戴德包括戴德森传还有一些 书都他写的，那是另外一个宣教家族，今天我们不提到。这个戴纯仁他也是学艺的，在伦敦学艺的时候，他接到父亲的信，建议他祷告是不是可以放弃学艺，到中国来主持一个学校。他觉得主也这样带领他，所以他就放下他的学业，来到中国主持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那个是戴德生在因为生病曾经被送到山东的烟台养病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地方很好，他就有意为宣教士的子女办一个学校。我猜想他们接受的应该不只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在海外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一定有机会受到好的教育，他们去很偏僻乡下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孩子送到那里去，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会跟他们分隔，有时候一年见一次面，有时候会更长的时间才见一次面。这个烟台早期山东烟台有一个名字，苏姐你是山东人对不对？烟台早期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不晓得，所知道的比你多一点。烟台早期有一个名叫知府，那个字有一点特别，知是我们知山站的知，草字头，知乎者也的知，知福福你这还不太会写，一个上面一个士，就是一个眼睛那个目的倒过来那个士，下面一个不不要的不，那个字读福，知府。这是为什么？如果你看英文的一些书，他们提到这个学校，他们用的英文字 CHEFOO， cheerful 大概是，那就是直接从知府翻译的。他们西方宣教士就用那个以前的名字称它叫 cheerful 的宣教士子女学校。荣教士1929年，我的牧师荣教士1929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被派在这个宣教士子女学校教书的。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点图片。这个宣教士子女学校到后来有师生合起来有很多人，几百人大概。1942年战争的时候，因着日本对美国宣战珍珠港事件，所以后来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包括所有的西方人，在中国的西方人，在已经在日本的占领区里面的西方人都被关进集中营里面，包括了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他们被关在潍县的日本集中营。可是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我最近给大家讲过，前不久我得到一本书，是戴绍珍牧师的妹妹写的。他们那个时候，他差不多9岁10岁的时候，在那个集中营被送进集中营里面。他们在那个集中营里面虽然生活不容易，而且吃的东西很稀少，所以每一次吃饭都会有争吵甚至打架的事件，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宣教士子女学校的这些师生身上。事实上，那些老师们都要求他们吃饭的时候仍然要注意礼节，就是在集中营那种地方。他们说没有理由来到这里你就要跟在外面吃饭的礼节不一样。他们说你们应该就是食物吃的食物有点可怕又很稀少，你的举止还是应该像在白金汉宫的那两个公主一样。他们是这样期待那些孩子的。还不只是这样，他们继续注意他们的学业，包括荣教师在内，这些老师们继续维持那个他们学业的水平，那很不容易哈。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宣教师也在那里，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师，1924年得到奥运会的400公尺的金牌的那个 Eric Liddell， 他也在那里。李艾瑞，有时候我们称他叫李德尔，其实他的真的中文名字好像叫李艾瑞。他就是因为原来的他的强项100公尺的比赛初赛的时候用到礼拜天， 他们清教徒的背景坚持不要在礼拜天出赛，引起英国哗然，整个英国都要责怪他，因为他们期待他得到金牌呢。可是原来的400公尺的选手就主动的把他400公尺的资格让给他，结果他在400公尺得了金牌，却英国对他的观念就完全改变过来。这个人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叫做《火战车》，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看过。他后来在学校毕业之后，他是在牛津对不对？还是剑桥？他毕业之后，他去了中国宣教。他当时也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等一下，我也有他的图片。而这些老师们都想办法让在那里的学生，仍然得到最好的教育。后来有人称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他们没有浪得虚名，是真的是这样。他们在那边还给他们接受当时牛津的考试，在集中营里面。后来战后牛津大学完全承认他们所有的那些当时他们考试的结果，在那里的孩子到了年纪他们就考这个试，除了很少数一两位，几乎全部都通过考试。在集中营里面，戴德生的儿子，他当时他仅存的儿子戴纯仁也一起在集中营里面，大概是最年长的其中一位，快要80岁。他因为大家都很饥饿，所以他后来瘦到剩下80磅，80磅多少你知道吗？36公斤。他长得并没有太矮小，可是36公斤可以想象真的是皮包骨，所以他的衣服就看起来就松松垮垮的。他们要把他衣服改小一点，让他穿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松松垮垮的。他拒绝了，他笑一笑，他说主一定会让我活着离开这里，有一天这个衣服还会合身的。他讲的没有错，后来他活着离开集中营又活了好几年。他的儿子叫戴永勉，永远的冠冕，永远永勉，戴德生的孙子，戴少正的父亲。他也在中国，他多一点做神学教育，所以1929年到1939年，他在开封的圣经学院担任院长，那个可以算是今天在高雄的圣光神学院的前身。他一面开荒布道，一面也关心边疆的传福音。所以他们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就1930年代，他们就把学校移到西安，更往西北去，西安比较偏僻的地方，成立了西北圣经学院。其中很重要的，他们的目标是要训练一些人可以到西北传福音，特别跟西北的回教徒传福音。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西北，从甘肃到青海、新疆、蒙古一带有许许多多的穆斯林，回教徒，那是中国最缺福音的地区之一，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美国一个很有钱又很有名的世家的一个年轻的子弟，叫威廉波顿，他就是现身要到中国的西北去传福音给穆斯林，可是在开罗，埃及的开罗装备自己的期间，就因为热病就去世了。可是他后来影响了许多人，许许多多宣教士的故事。日本的军队开始进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跟美国宣战的时候，戴永勉，就戴少征的父亲，就主动到街上碰见日本人，用他唯一会的三句日本话跟他们打个招呼，跟他们想办法打招呼。他会的三句话大概是 Ohio 的，还是一个是早安，一个是 Arigato 就是谢谢，还有一个 Sayonara 再见。也因为这样，日本人也对这个学校的师生都蛮好的，也保护了师生的安全，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可是并不都是这样，他的妻子叫 Alice，爱丽丝，不过她的中文名叫戴永和，听起来有点像男生的名字。 就是我们永和市那个永和，戴永和是戴绍珍的母亲的名字，中文名字。有一天他在街上迎面碰见一个日本兵，因为动作慢一点，没有立刻下脚踏车跟对方行礼，这是日本人对当时的所有中国人的要求，所以他就被日本兵打了几下，我不知道打哪里，就是戴绍珍牧师说的。所以后来因着这一件事，戴永勉就觉得他的家人可能会有危险，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宣战，他们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戴永勉就订了船票要举家迁移到美国去。可是他 当他祷告之后，他觉得神没有要他这样做，还是要留在宣教的合场，所以他要带着他的儿子去船公司，他要退票。戴绍珍当时问他做什么，他告诉他戴绍珍很难了解，那时候他是十几岁的孩子，可是他去退了票。所以后来他四个子女包括戴绍珍在内都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而他的父亲还在离集中营1200公里外的地方主持那个圣经学院。后来戴绍珍战后去了美国，在美国学成就来到台湾。我应该先讲在这个之前，1949年之后，就是中国不再能够有西方宣教士之后，戴永勉跟其他的一些宣教的宣教士，很多人都转到台湾来，有的人转到东南亚，可是也有许多转到台湾来，他们也是。所以戴永勉来过台湾，在凤山屏东南部一带地方传福音，后来事工更多的扩展，很多人得救，他们也觉得需要训练工人，就在1955年建立了今天的圣光神学院。圣光神学院是属巡理会的，好像应该多少跟约翰威斯利有关，因为他们这个家族跟他们这个有关。圣光学院的院训是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也许到现在还是这个院训吧。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后来戴绍珍从美国学成返回台湾，就加入教学的行列，而且在1960年到1970年有10年之久做圣光神学院的院长。1970年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开始成立，由吴勇长老他们几位成立，就聘请戴绍珍牧师来担任第一任的院长。所以他一生除了宣教以外，做了许多神学的事工。10年以后，从1980年左右，他把这个棒子交给华人，从洛杉矶第一罗省第一华人教会的牧师主任牧师林道亮牧师，聘请他回来担任第二任院长。林道亮牧师跟戴绍珍院长两个人都差不多很接近的一段时间，几个月前被主接去。戴绍珍牧师自己讲，他曾经因为在集中营受苦，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他能够感觉到一些事情，所以他出了集中营以后，他就跟自己说，如果有一天他可以离开，就绝不再回中国。就是戴德生的第八代的，不是，从戴雅各开始第八代的子孙也一样遇见考验。可是后来他在一个聚会里面被主得着，再次献身为着中国，而且立志愿意死在中国。他在去年秋天离世，在香港离世。好像戴绍珍牧师的儿子戴季中我也见过，你们听过戴季中？他娶了台湾的女子，一个姊妹柯月敏姊妹为妻，生有3个子女。他在台湾，他学不只学国语，他学台语，也在东南亚一带宣教。戴德生的家族，戴氏家族，我要给大家看一点图片。这是戴德生 跟他的妹妹，左边就不是他妻子，是他的妹妹。他的妹妹跟他的妈妈一样的名字，阿美利亚，可是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可是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为什么？因为他跟他的夫婿，就是戴德生的妹妹跟妹夫，是内地会最主要的幕后英雄。他妹妹从小就立志为哥哥祷告。他的哥哥从11岁左右有一点开始失去信仰，就是其实是信仰需要重整，所以他有6年之久一直挣扎着，对自己的得救的经验没有把握。他妈妈常常为他祷告，一直到他17岁那一年，因为读一张单张而得救。后来他知道他妹妹也多年为他祷告，他妹妹日记上写着立志为哥哥祷告，一直等到他得救。之后戴德生成立了内地会，还有所有的宣教事工，他妹妹一直都是最主要的为他祷告的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以至于当戴德生一个好朋友叫做 Benjamin Broomhall， 他也有一个中文名叫海班明，戴德生的好朋友，好几次跟戴德生提到想跟他妹妹交往，戴德生都假装没听见，置之不理。因为他很难接受他妹妹会把一部分的爱分给别的男生，因为他们兄妹感情非常要好。不过后来他们两个都各自结婚了，但是他们还是一直维持非常好的关系。他一生为戴德生祷告，而且在内地会英国的总部成为最主要的支持者。待会我们要提到他们是对于中国的宣教有无法估计的贡献。这是他的妹妹，右边是戴德生年轻的时候的，这些都不是照片，都是画像。好，下一张。戴德生去了中国之后，他22岁到了中国，后来过了几年，大概他第一次回中国，回到英国，1862年、1863年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的父母就戴雅各跟他的妻子阿美利亚两个人的照片。最右边的这个图是戴德生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还有这几个孩子，4个孩子。阿美利亚后来葬在中国。好，这是待会我们要提到的，在内地会的事工里面，神所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得着借着牧底的布道，得着一些年轻人，其中有5位是剑桥的毕业生，连同另外2位，差不多在同样一个时期，献身，不但得救，而且献身要到中国宣教，加入内地会。这是他们7个人的剑桥7姐的名字，中文名字。有的书会有不同的翻译，可是这是正确的，他们真正的中文名字。这里面杜明德跟杜希德，像我们的杜氏兄弟一样，他们也是兄弟。我们教会有2个杜氏兄弟。这里面好像盖世利跟何思德不是剑桥毕业的，我忘了是哪2个。何思德不是，何思德是一个军官，出生在很高尚的家庭的军官。后来成为内地会的第二任总主任，你看他们都穿着中国服装。好，这个也是剑桥7姐中的几位，这里面有4位剑桥7姐中的人哈。吴本富不是，杜明德，这一张左边这一张，张碧成，右边是很有恩赐的这个施米德夫妇。施米德在剑桥的时候是划船队的队长，是第一把好手，所以他们在运动上都非常强，所以当他们现身的时候，他们不但功课好，运动也好，在那个时代在全英国是被认为是最棒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现身引起全英国的注视。刚刚我们提到另外一个施达德 Charles Stott 也是，他是英国的板球，英国到现在板球还是重要的运动，对不对？他的板球的全国的第一把交椅，板球的国手， 他也现身宣教。中间这个何斯德出生是一个很高贵的家庭，而且很安静，是完全绅士型的人。你很难想象他到中国来，蹲在路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跟一个中国的弟兄一起这样吃饭，拿筷子吃饭。这一张是内地会最喜欢的一个档案照片，他们提到何斯德最喜欢用这张照片，因为这个非常代表内地会的精神。下一张，这个是1982年，好像戴德生呼召100位宣教士，他们曾经先呼召一个16位宣教士，后来再呼召过几年70位宣教士，后来呼召100位。以后何斯德 Dixon Host 接续做总主任的时候，1929年，他在最不容易的时候呼召200位宣教士，荣教士是那200位中的一位。这个照片是100位的照片。右边这张图是一个中国宣教史的重要的档案照片，中间的那一位是杨格飞，你还记得他吗？我们以前提过他，就提到他个子很矮小，他要宣教，人家送他的会议上面，那个守卫警卫那个门口的守卫以为他是小孩子，拒绝他入场的那个。你看他因为个子小，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用站着照相，显然他并不以他的个子小为耻。右边这一位我们比较没有提过，是你知道中国来宣教有名的一位叫丁伟良，你们有没有听过？左边这叫戴德生，他们的一张档案，他们是好朋友。杨格飞比较多在武汉一带宣教。好，这就内地会在英国的办公室，左上角这个，左下角就是海班明跟戴赫美，还记得他们是谁？戴德生的妹婿跟妹妹。右边是海班明的家族，就是待会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宣教家族，很多的人归向主，很多人到中国宣教，到海外。这个海班明夫妇有10个孩子，多一点生几个孩子都献到神的事工上面，其中有5位成为宣教师。他们的大女儿还国德嫁给何斯德，成为何斯德夫人。 OK， 下一张，这张不太清楚。戴德生最晚年的时候，左上角这一张小小的照片，戴德生去世前几天在中国照的照片。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在瑞士养病，我去过他养病的那个附近。他的第二任妻子后来葬在那里，我也去过那个第二任妻子福珍里的坟墓。他在中国养病的时候听见全匪之乱，就是全乱，就是1900年很多宣教士去世，光内地会就 有几十位宣教士殉道。他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有听见这个消息，他觉得他承受不起这一件事，他连祷告都没有办法，他说唯一能做的只是信靠神。后来他觉得他不合适继续担任总主任，就开始移交，把领导权交给何斯德。那是1902年的事情。所以这是他后来在全匪之乱之后不久，1902年，他还是身体很孱弱，还是回到中国，而且巡视了好几个地方的教会。过了3年，1905年，他被主接去，他葬在中国。右边这个就是戴德生跟何斯德比较晚年的照片。下一张，这是我们刚讲知福宣教士子女学校的师生，1913年，他上面我拥有的照片没有荣教士在的时候，所以这里没有荣教士，他是1929年才去的。还有下一张吗？哦，中间那个就是戴纯仁，他在差不多在进集中营之前不久照的，快80岁的时候。右边这个就是李艾瑞，就是火战车的男主角，他在那边小孩子都很喜欢他，因为他有时候可以把他们坏掉的一个东西一到他手中就把它修好，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也教别的课程。左边这是他在集中营里面的房间。 很难想象这些奥运会金牌得奖的人。还有下一张吗？好，这个是戴家的几代的照片，戴纯仁跟儿孙的照片，戴永勉一家。那你可以看到戴绍曾牧师跟他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的大妹就是那个大女儿，战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小妹就是我刚刚讲的写那些故事的那个 Mary， 叫戴爱美好像。他战后到了美国，后来在一次的意外里面失去他的左手掌，可是他是一个非常被主所使用的一个姊妹。他说他们戴氏家族的口号就是在他们字典里面没有失败，没有困难这一件事，就是继续信靠主。右边是戴绍曾的一家，我们待会儿还有另外一张，下一张就是彩色的戴绍曾的家族。这个有一点跟我一样有点秃头的那个是戴季中牧师，中间是戴季中跟他的台湾妻子柯月敏的跟他三个小孩。右边是他们三代，戴绍曾院长、戴季中跟戴季中的儿子回到中国，居然发现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的曾祖的这个墓碑并没有被毁坏，所以他们后来再把它立起来，在那个戴德生的墓碑前面合影。 OK， 这是我给大家看的照片，让你多有一点印象。我还有一些话要讲。戴德生常常催促他的妹妹跟妹婿要到中国来宣教，他的妹妹跟妹婿都是对中国有负担，也是全心爱主的人，可他的妹婿无论怎么祷告都不觉得神差派他去。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一定要怎么做才是爱主的，我们的生命有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计划。我想后来戴德生很感恩他的妹婿顺服主，没有因为他的催促就来到中国，因为他们留在英国对于中国的宣教有无以估计的贡献。他的妹婿海班敏是带出另外一个庞大的宣教家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的十个孩子里面有五个到中国宣教，就是孙子辈里面也有许多人到中国、印度、巴西、尼泊尔这些地方宣教。海班敏他不只是支持内地会的事工，他在英国是有一点名望的人物，因为他很会做公关，在很多方面他认识许多有名望有权势的人，包括一些国会的议员、一些官员、一些有钱的人各方面。那他曾经应用他的影响力支持英国的废奴运动，他听见这个非洲之父李文斯顿回到英国的时候的演说，他很受感动，他就加入这个事工。虽然那个时候英国已经在法律上已经废奴，可是实际上在民间还没有那么完全。那后来废奴运动有一个国效之后，他听说在中国的鸦片，英国卖鸦片到中国来，所以他就投入另外一个事工，就是反对鸦片。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员，就是林则徐。林则徐是钦差大臣，他到了广州做一件事，就是焚毁鸦片。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那是6月3号，所以今天我们称6月3号是纪念节。可是这个影响所及，就是后来造成鸦片战争，所以中国的朝廷认为那个是林则徐的错，就把他发配到边疆去，把他革职发配到边疆去。可是当然历史给还他一个公道。林则徐被发配到边疆之后差不多过20年，神在英国兴起一些人起来，竭力的主张英国不应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开始更多的反对这个，其中海班敏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初，1911年， 五月八号那一天，英国政府终于通过同意，在1917年之前终止鸦片的出口贸易。这是很奇怪的事。今天我们觉得很奇怪，今天多半的世界的国家都是，贩卖鸦片都是违法的。可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并不是。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海班明已经快要去世。他在过那个之后，再过三个礼拜他就离世了。他在临终的床上，他听见这个消息，就鼓足余力，喊着说：“感谢上帝，我活着见到了。”所以这个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海班明跟他的女婿跟戴德生不太一样，他是一个公关人才，他使内地会从一个在那个时代，戴德生刚建立内地会的时候，在全英国如果对他们有一点概念的人，很多都认为他们是一个怪咖差会。为什么称他们是怪咖的差会呢？因为戴德生到了中国以后，他就主张要穿中国的服装，吃中国菜。他很清楚地讲，他说我们应该尽力的像中国人就做中国人，除非很严重的影响你的健康，你应该尽量吃他们的食物。我们应该去到那里尽量不做任何外面的改变，我们只是想要改变人的内心。这其实是宣教还有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可惜今天就是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不够注意这个，我们有时候太多加上别的东西。可是戴德生他们没有这样。内地会后来有一个宣教士，一个女宣教士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一件事，她的名字叫《放弃权利》，就是你有合法的权利，可是你主动的放弃。她引用了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9:19的话说，我们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那句话的后面就是在提到像什么人做什么人。那本书很好，可惜可能买不到，叫《放弃权力》。我有那本书，但是他提到很多方面，食物运用、时间、生活习惯各方面。可是那个时候内地会刚开始被认为是怪咖的差会，因为他像清朝人一样弄的辫子，所以有的人戏称他是辫子差会 Pigtail Mission， 还有人戏称他们的简称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是 Constantly in Motion， 就是他们总是动个不停。上议院，英国的上议院有人批评戴德生是无可救药的白痴，可是借着海班明，在几年之内使内地会成为一个全英国尊重的一个差会。他的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妻子常常协助他的先生，来审核宣教士的人选，那些候选人安排他们受训，而且还要照顾他自己那个十个孩子的大家庭。在这些之外，他献身于祷告。我想内地会还有中国人都欠他非常多。就在中华内地会借着海班明的努力，在英国的形象开始扭转的时候，神进一步吹了一口气，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剑桥七节。英国的美国有名的布道家Dwight Moody 到了英国，在那些年轻人中间传福音、开布道会，很多剑桥、牛津的学生被邀请来。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那种明世派的时代，他们看到穆迪实在是很土，乡下人，美国乡下出生的这个胖胖280磅重的一个布道家，穿吊裤带，他穿着英国人看就是他的英文更是。英国人一向瞧不起美国人的英文，再加上他又文法有时候会有错，因为他是乡下出生的，而且他还用挂图讲到那些大学生都觉得我们又不是逐日学孩子。他还不止这样，他进场的时候挂图卷起来插在他裤口袋后面，这么土，所以他们预备好要在聚会嘲笑他。可是那些参加聚会本来要嘲笑他的人，中间有的人后来做见证，穆迪讲到10分钟之后，所有的人都忘记这些事，他们忘记穆迪是谁，他们只是觉得他们是站在神的面前。 那是一个充满了神的人，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得救。我们讲过那个时候内地会有另外一个宣教士，在中国他是牛津毕业的，他祷告，他觉得中国除了这样宣教之外，如果能够有一些高阶知识分子有才干的人来，对中国那个士大夫的社会的能够都有影响。他一直祷告到他得白喉病去世，你记得我们讲过那个故事，斯科夫那个弟兄 Scofield， 他去世的那一天就正是剑桥七杰中的第一位把申请书递到内地会办公室的那一天，1883年8月1号，大概是，就是合适的 Dixon Host。因为这七位宣告他们加入内地会，要到中国去，全英国都震动了。他们因为这七位里面好几位都是本来就全英国知名的人物，年轻一代的青年才俊，所以一下子内地会的名字全英国都知道。而且这七位杰出的年轻人先在英国各地分享他们的见证，那些聚会都是由海班明筹划的。他常常在一个地方筹划好聚会，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筹划聚会，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去结束聚会。他常常做这些事。他们去中国之前就已经在英国在一起宣教的热潮，后来逐渐的演成19到20世纪交界的时候，一个西方一个伟大的学生志愿运动。我们东方人都应该认识这个，因为那个跟东方能够得听福音有密切的关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西方的年轻人，因着那个学生志愿运动现身到海外宣教，当然也有不少来到中国。所以神就在中国内地位形象开始扭转的时候，进一步吹一口气，借着剑桥七杰做了许多宝贵的工作。所以后来有戴德生呼召，我刚刚讲错了，不是16位，18位宣教士。1875年到了1881年，他呼召70位，之后是剑桥七杰，1883到85之间。1887年，他呼召100位。所有这些都是海班明夫妇在担负重责，他们是内地会在英国的坚固堡垒。你记得当年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到印度去的克里威廉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印度去宣教，你们在国内，你们就好像把我坠到井里面去，在上面的要把绳子拉好。”而海班明负责的就是这个在井口拉住绳子的工作，而且他做得非常的杰出。今天我猜我们中间很多人没听过海班明跟戴赫美的名字，戴德生很多人都知道，而海班明他们也确实希望是这个样子，做幕后隐藏的工作，可是中国人欠他们何其多。最后我提到荣教士，荣教士1929年加入内地会，他出自另外一个庞大的宣教家族，他母亲这边 Fraser 姓 Fraser 的这边，父亲这边姓 Young， 他的名字叫荣耀秀，是加入内地会的时候内地会给他的中文名字。他父亲母亲这两边的家族都出来许多位宣教士，事实上他的家乡在加拿大的东岸，那个是有名的一个地方叫 Nova Scotia，那个地方的一个小镇叫做 Picto， 那个 Picto 那个地方就是到今天也仍然只有5万左右的人口，小小的一个城镇。差不多100年间，他们出来了300位牧师，还有30几位的宣教士，其中有17位男宣教士，有14位女宣教士，当然包括荣教士在内。这个家族的故事很值得我们一读。恩光的118期到121期连载了4次，贾德纳牧师所写的这个家族的这两个家族的故事，名字叫《献礼儿女》。 我很想把它做成单行本给大家，有点想把它重新翻译，因为我觉得那个翻译的有一点需要修正修订一下。这两个家族他们都有一个跟主有一个信心的约，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就是那些最能够背主的温柔的恶的，是最好的服侍他的人，他们拥有君王的君尊的身份地位，千万的人照主的吩咐不绝地漂洋过海前往各地做主的工作，可是有另外一些人在他们的岗位上侍立在主的面前服侍他们的君王。他们讲得很好，意思就是不是宣教士是比较好的，每一个人要顺服主给你生命的带领。其实我像我这几次讲这个，我实在有点盼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我担心他没办法听我讲这么长，所以没有要求这样做。也许我们的老师应该传递这些讯息给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我们的家庭，也许我们应该特别安排一个聚会专门为孩子讲这些事。父母有孩子献身为海外宣教并不容易，戴德生搭船到中国的途中，他写的日记这样写，他说我独自站在甲板上，我永远无法忘记分手的时候母亲那个从内心发出来那个好像绞出来的哭泣，好像刀一样刺透我，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真实明白上帝啊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那个伟大的爱的意思。你知道他妈妈是还没出生就把他献身的，他也没有后悔，可是还是会这样的，就像西面预言玛利亚要做要有的经验一样，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你如果有预备好要这样，欢迎加入这个宣教家族的行列，为这些事祷告。无论是到海外留在国内，无论是全职的代职的，把你的孩子献给主。戴德生他一生秉持信心生活的原则，他不只是讲到金钱，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一项事工是出于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可以带着充足的信心到他面前，期待主赐下工人，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也很多年认识这一件事，所以不要为一个事工说啊都没有工人，一直在抱怨或者一直在觉得惋惜，不需要这样，主按他的旨意做。如果好像工人不够，我们可以祷告，但是不需要觉得好像是一个错误或者不够，不需要。你记得吴老牧师，我的牧师的牧师，他出侍奉主的时候就是觉得事工发展可是工人不够，他常常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有一天主对他说话，他好像看见一个异象，主站在他面前把手一摆说你觉得我怎么样，主的意思就是我做你的同工怎么样。当然后来主还是给了他同工，可是他一定要先学会有主就够了。戴德生的认识也是这样，如果一项事工是出于神的命令，就可以相信他会预备工人，而当主赐下工人之后，你就可以期待他会给予够用的供应。你要记得这件事，戴德生说的，他说你用神的方式做神的工，神的供应供应绝对不会短缺。我也相信这件事。他还这样讲，他说赐给我们能力并不是出于圣灵的恩赐，因为神自己就是能力。今天神仍然像五旬节那一天一样充满了能力，而且随时在这里，他用的字眼是 available， 随时在。可是从五旬节之后，他问他说教会是不是仍然曾经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在神的面前等候十天，一直等到能力彰显出来呢？他说我们太注重方法策略制度 resource 资源，太少来到能力的源头那里。他说在小事上忠心会使我们得到宝贵的经验跟力量，有助于面对生命中更艰难的事。 所以你一定要在小事上就要这样忠心。他说小事是小事，可是在小事上忠心并不是小事。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小事就是小事，可是在小事上忠心并不是小事。戴德生认识这些事，这些宣教家族，这些宣教士都是这样，他们放下俗世的生活，付出一生的岁月，甚至摆上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像戴德生讲过那句有名的话一样，他说假如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后面这句话也很重要，对不对？他们是为了主做这些事，为了爱主。但愿今天仍然有人，无论你什么年纪，小孩、年轻人，是有一点年纪的都可以。但愿我们再一次听见主的声音，我在这里，我可以差遣谁，可以呼召谁了，我们可以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